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经文是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三十八章啊，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三十八章。出埃及记第三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他用皂荚木做燔祭坛，是四方的，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在坛的四个拐角上做四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他做坛上的盆、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这一切的器具都是用铜做的。又为坛做一个铜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从下达到坛的半腰，为铜网的四个角铸四个环子，作为穿杠的用处。用皂荚木做杠，用铜包裹，把杠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并用板做坛，坛是空的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三十八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呢，上帝啊，就是说圣经呢，在这里呢重新呢讲到了这个建造皂荚木燔祭坛的啊这个事情。这里呢也告诉我们，比撒列呢他所制作的这个燔祭坛与神在圣山上吩咐摩西的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出埃及记二十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啊，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是照着神在圣山上所吩咐的。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建造才会被记载在圣经当中，只有这样的建造呢才是神所许可的，神所要的啊。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哈，这最后这几章其实都是在重申之前的内容啊，而且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我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就是说我们可以复习一下啊，并且呢从里面学着跟基督有关的、跟教会有关的真理和原则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哈，说他制作了这个皂荚木的燔祭坛，它的长五肘，它的宽五肘，是四方的，它的高三肘啊。弟兄姊妹，这个比撒列所做的这个皂荚木的燔祭坛，你看列在这下第一章哈，在所罗门时代还有啊，在耶和华在基甸耶和华的会幕前那时候还有啊。而且后来呢所罗门呢他造了更大的这个燔祭坛呢，他也是照着之前这个样式去做的啊。在旷野的建造的会幕呢，与所罗门时代建造的圣殿、圣所当中的器皿，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跟今天建造教会呢，在真理原则上是一致的啊。然后第二节说，他在他的四个房角石上，注意这个词啊，这说是房角石啊，制作了他的角啊。你看在这里把这个祭坛形容成什么？形容成一个房屋，一间教会，它有房角石。而且呢它的每一个房角石上面有一个角，它总共有四个角。而且说它的角呢是怎么做出来的，不是焊在上面的，是就像那个金字塔一样，是从它延伸出来的，垂出来的啊，从它出来的啊，从它就好像一块，就是一块木头出来的，然后把角上覆盖什么，覆盖上铜。然后我们看这个坛呢，它是四方的，长宽是相等的，并且呢用不能朽坏的皂荚木制成，用不能朽坏的铜包裹，相当于所罗门时代那个香柏木的那个铜坛。所罗门时代呢也是这样四方的，样式细节和所制的材料都是一样的。而且尤其强调呢，这个坛呢它有四个角，这四个角呢是从坛祭坛延伸起来，与坛成为一体，用不能朽坏的铜覆盖。然后呢这个祭坛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八章第十五节哈，这是祭司承接圣职的时候用来洁净的一个圣坛啊。然后呢出埃及记三十章，亚伦呢每年一次呢在坛的这四个角上呢要行赎罪之礼，每年要把这个赎罪祭牲的血抹在这个坛的角上啊，就我们今天来说把耶稣的血啊，用耶稣的血做赎罪洁净的礼。而且呢这四个角大家去看利未记四章哈，这是以色列人误犯罪以后承认自己所犯的这个罪孽，然后向以色列神寻求赦免，然后祭司呢在这个地方为他行赦罪之礼，然后呢赦免他的过犯，这是一个寻求赦罪的地方啊。在列王记上第一章呢四十九节到五十三节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呢 人要寻求赦免的时候就会怎么样，抓住祭坛的脚。所以说这个祭坛的脚呢，它是一个上帝向以色列人施恩的地方。施恩的方式呢，就是这个人认罪，然后上帝赦免他的罪。所以说在路加福音一章六十九节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脚最终是指向谁，指向基督，在他仆人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了什么拯救的脚啊，兴起了拯救的脚。所以说这祭坛的脚是指基督的，指基督所流的宝血，赦罪的救恩，是一个赦罪的地方。然后你可以把这个祭坛看成是教会，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它是好像房子一样，它有房角石。所以说今天教会是干什么的地方？教会是来这里认罪寻求上帝赦免的地方。很多人他不知道教会是干什么用的，其实教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罪，然后用让耶稣用他的血洗净我们。弟兄们，无论在旧约的这个祭坛、铜坛、圣所、会幕，还是今天的教会，其实在本质上用处是一样的。教会立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今天要有一个啊聚会的地方，而不是说啊我在网上网络上聚会就会就行，因为那没法，没有这种赦罪。所以说本地聚会呢，每周聚会呢，它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来这里认罪，然后让上帝赦免我的罪。在旧约的时候，这个祭坛铜祭坛它的作用是一样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很多人呢他既不了解教会，他也不尊重教会。教会是一个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教会是寻求赦免的地方啊。第三节，他制作了祭坛所有的器皿，锅还有铲子、碗、叉子、香炉啊，然后所有的器皿呢都是用什么做的？铜。然后他为这个祭坛呢制作了这个铜的这个网子，网子是什么做的？铜啊，这个网呢在他的这个下半部分啊，在他中间。第五节，他在铜网的四个末端浇筑了四个环，作为什么穿杠子的地方。第六节说，他制作了皂荚木的杆子，并且用铜啊把这个皂荚木的杆子包起来啊。你看到哈，不是用银包，不是用金包，就是用什么，用铜包，用不能朽坏的铜，都是预表基督。第七节，在他祭坛的原文是肋旁哈，就像一个人的两个肋骨一样，边上用杆子穿在这个环里面，让杆子呢通过它穿过去来抬这个祭坛，并且这个祭坛呢它被做成一个什么空心的，它是一个空心的啊。因为把祭物放进去焚烧之后呢，灰要落在下面啊，是这样的。做成空心的主要它是可以使灰落在下面。让我们看到哈，这个祭坛呢它是用不能朽坏的铜制作的，用铜包起来啊，每一个细节都用铜，而且呢它被制作成可以抬的样式，中间是穿杆子的，跟约柜啊、陈设饼、桌子还有香坛是一样的。所以说当祭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之前，这个燔祭坛是可以移动的，并且它一直在移动当中。那用今天来说呢，在耶稣再来之前，在我们真正进入新天地之新天新地之前，教会在世界上呢很多时候呢，就像耶稣所说的，人从这城逼迫你，你就到那城啊，这个地方人不接受福音呢，我们就换一个地方。不是说这间房子代表教会，而是说这一群在这里持守信仰的人，坚持这样认罪悔改的人，这就是一个铜祭坛。所以说这个祭坛它是可以移动的。然后教会呢在这个世界上呢，它立在万国之中，是为那些在万民当中被神所呼召愿意来到教会认罪悔改的人所设立的一个什么赎罪的场所。所以说在每个时代呢，福音永不改变，改变的是 人对福音的态度。很多时候当上帝在一个地方把福音传开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段时间人会接受福音，但是随着时间的加长，随着人里边罪恶啊，人对上帝那种不感恩的那种不断的增长，人会逐渐的厌弃福音，并且拒绝认罪。这样的话呢，这个祭坛他就转向其他的地方。所以说教会的工作呢是不改变的，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福音，但是教会在地上呢有的时候是会移动，是会搬迁的。就像在那个时代，无论是约柜，还有什么陈设饼桌子、祭坛香坛，它都是制成什么可以抬的，直到进入应许之地，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第八节，他用铜做洗濯盆。哎，我上去翻过了。对，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啊。我们来看哈，制作洗濯盆呢和铜盆呢，是照着神吩咐摩西在圣山上的那些样式细节做的，在出埃及记30章17到21节啊。这个盆用铜制作，主要是祭祀每次侍奉进会幕的时候，他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洗手和脚。耶稣呢，在上十字架之前给门徒怎么样洗脚，并且吩咐门徒呢彼此洁净。这个呢并不像今天很多教会一样的，大家为了秀爱心然后拿个盆给彼此洗洗脚丫子。真正这个洗手洗脚的含义，它指的是洁净。就是说在外面走路的人只要洗过脚全身就洁净了。在圣经当中，人的手和人的脚是非常脏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在世界上走路是会沾染世事做污秽，尤其作为祭司，当他在聚会的时候啊，尤其是牧师来聚会的时候，来到圣殿，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要把自己的手和脚洗干净。注意这是属灵的含义，为什么呢？把在世界上沾染的那些污秽和渣子洗掉，免得讲到时候带出一些情怀，带出一些私欲来。所以说这是祭司供职的时候洁净礼，祭司每次供职呢都要洗手洗脚，然后呢免得他们死啊。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啊，他们也要彼此洗脚。我们呢彼此督促，彼此监督，大家一同在神面前悔改啊，为的是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的手和脚是干净，我们在信仰上必须要确保这些事情。然后这个洗濯盆和盆座，就是这个铜盆还有铜底座，它都是用不能朽坏的铜制成，是来预表基督啊。我们看第八节说他制作了铜盆和铜底座，注意这个词哈，用女执事的镜子。原文是什么？女执事啊，和合本翻译成在这个会幕门口侍奉的妇人，原文是女执事啊。新约圣经有什么？没有女牧师，但是有什么？女执事，有在教会当中侍奉的女人啊，称之为女执事。在会幕当中，会幕的门口侍奉的啊，她肯定是不能进会幕，但她可以在那做一些帮助的工作啊。在以色列当中呢，有专门在会幕门口侍奉的女人啊，但是呢你看在撒母耳记20章22节啊，以利的两个儿子跟会幕门前侍奉的妇人怎么样苟合啊。在所罗门时代呢，圣殿中制作了更大的铜海，还有更多的铜盆，但是从根基和样式上都是照着在旷野神在圣山上吩咐摩西的那些样式去制作的，虽然规模更大，尺寸更大，但是其中的原则还有核心的内容以及材质是一样啊。我上去，往下，这些铜盆呢 无论是在旷野的会幕时代，还是在所罗门时代，他都放在这个会幕和祭坛之间啊。然后呢，每次祭司呢要进去侍奉的时候，都要必须清洗洁净自己，当然也有洗礼和赦罪的意思。祭司呢用这盆中的水呢洗净自己的手和脚，表示呢预备自己的侍奉，洁净自己的道路。因为在人间做祭司的哈，他本身也是罪人。那一个牧师呢，每周要进入讲道、进入侍奉的时候，他要把这些世界上的东西都倒掉，把世界的情欲、情怀，还有自己的私欲，不要带到讲道和主日侍奉当中。所以说，这个铜盆在会幕面前是非常重要的。好，往下。然后呢，这里呢主要是讲祭司侍奉的时候啊，要用这个铜盆去洗。我们看到哈，当约书亚和摩西呢见到神的时候，神都让他把什么，把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啊。不单是这个做牧师的、做会众的来到教会也是如此。另外一个呢，出埃及记第38章第八节呢，谈到这个制作铜盆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了这个铜盆是用会幕中侍奉的那个妇人将自己的梳妆用的这个铜镜奉献出来去做，他特别提到这个事情啊。我们需要注意哈，一个镜子呢很多时候是女人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啊，因为女人都喜欢梳妆打扮，而且呢说句很难听的话，有很多女人呀，其实她梳妆打扮并不是给她老公看的，有的时候虽然结了婚了啊，但是实际上就是把自己打扮的风骚一点啊。你看现在各种社交媒体哈，尤其是明明是就是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工作啊，或者一个项目啊，却要啊把自己故意打扮的去吸引人。所以说整个世界都是如此。事实上这个镜子哈，这个梳妆打扮很多时候它代表着属世界的情欲和虚浮。而当一个妇人她把她所梳妆打扮用的这个镜子奉献出来的时候，就意味着从此她成为一个属天的。从此之后呢，她从世界的情欲和虚浮当中脱离出来。在圣所当中做工作，在教会当中做工作的女的，尤其是要把这种罪恶情欲情怀去从其中当中出来。因为我见过很多人哈，他在教会当中，有些女的其实身上这种情欲啊情怀是很重的啊。有的人呢喜欢显摆自己，显摆自己的聪明，显摆自己的为人处事。有的人呢喜欢吸引别人的注意啊，我见过更奇葩的，有的还喜欢吸引牧师的注意啊，就是故意的，哎，就是那种勾搭的东西在里边。其实当一个妇人，当一个在教会做执事的人，他侍奉之前就像旧约的圣经一样，他要把自己的这个镜子献出来，他要彻底的放弃这些东西。不然的话，你带着情欲和情怀，带着那些不好的东西来教会侍奉，你会把罪带进去啊！不但你犯罪，你也会把那个牧师、把教会的其他人带到罪。所以说箴言书31章30节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看到这个敬虔的妇人跟淫妇的区别。也许别临死的时候都不忘了梳妆打扮，当他人生快结束的时候，他快被扔下去的时候，快喂狗的时候，他还不忘打扮打扮，还嘚瑟一番。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个淫妇。我就过去在基督教里边见过这种很恶心的淫妇啊，他就生怕一刻时间他那种淫乱之气不能够影响教会和其他的人啊，真的是恶心透顶。但是敬虔的女子呢，就像彼得前书所说的第三章，以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以那种顺服为自己的外貌的装饰，甚至说这是撒拉的儿女啊。而且呢，这里谈到这个在会幕门前侍候的妇女的镜子所做的，我刚才讲过原文是女执事，他也讲到这个女人呢在教会的侍奉。女人在教会的侍奉呢， 他不能讲道，他也不能管理教会，他主要就是起一个帮助的作用。而且呢，女人在教会侍奉的时候，首先要除掉情欲、骄傲和虚荣，并且把自己洗净。因为发现女人是非常容易骄傲的，女人也非常容易呢陷入到情欲和情怀当中。在过去呢，我见过很多在教会啊侍奉的女的，其实情欲和嘚瑟都很重的，这种的人真不能常用啊，是不能，有的时候是不能用的。只有这种真正洁净自己、分辨为圣的这种女执事呢，她才可以在教会侍奉。我们看三十八章的第九节到二十节啊，他做帷幕的院子，院子的南边用捻的细麻做帷子，宽100肘，帷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造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北面也有帷子，宽100肘，帷子的柱子20根，带卯的铜造20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是银子做的。院子的西面有帷子，宽50肘，帷子的柱子10根，带卯的做10个，柱子的钩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院子的东面宽50肘，门这边的帷子15肘，那边也是一样，帷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做3个，在门的左右各有帷子15肘，帷子的柱子3根，带卯的做3个。帷子四面的帷，院子四面的帷子都是用捻的细麻做的，柱子带卯的做是铜的，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柱顶是用银子包的，院子一切的柱子都是用银杆联络的。院子的门帘是以绣花的手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的，宽20肘，高5肘，与院子的帷子相配。帷子的柱子4根，带卯的铜做4个，柱子和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是银的，这柱顶是用银子包的。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子四围的橛子都是铜的。好，我们看9节到20节。9节到20节呢，讲的是比撒列制作这个会幕外头围起会幕的那个院子啊，院子。然后呢，照着神在圣山上吩咐摩西的每一个细节是完全一致的啊。大家去看出埃及记的27章的第9节，往下，一直到第19节啊，你去看一下是完全一样的。我们来看第9节哈，说他制作了院子。用缠绕而成的细麻啊，制作了面向南方的那个方向的那个南边院子啊，那个帷幕。我们来看啊，这个院子，我们之前讲过，它原文呢，它也可以翻译成什么村庄啊，属这个城的这个村庄。在圣经当中，这个词呢，有时候它主要指会幕、圣殿的内院和外院，也指耶路撒冷及其周围的什么村庄啊，它是圣所外围的维护起来的这样一个设计。然后呢，耶路撒冷城墙在尼希米记当中建成之后呢，周围有什么？有村庄啊，来维护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呢，院子呢仍然要给它制作幔子，就是那种帷幔啊，跟圣所一样，也是由幔子，是用细麻缠绕而成的。用细麻哈，指的是基督啊，指的是基督的纯白、纯洁、无瑕疵，啊，披戴基督的义。其实呢，这个院子它是圣所的一个延伸，就像耶路撒冷周围的那些郊野村庄是耶路撒冷城墙的延伸，啊，然后呢，朝南面呢是100肘。所以说我们看哈，这里这个院子它是用来隔开，啊，把外面跟圣所隔开的这样一个院子。就跟尼希米记当中呢，围绕圣殿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围绕耶路撒冷的城墙呢再制造外围的乡村，是同一个性质的。主要是为了第一方面呢，强调这个建造会幕哈，它有一种内外分层，并且不同的分层之间有严格的限制隔断。你能看到有至圣所、圣所、会幕、院子，每一层都有隔断，并且每一层可以进去侍奉的人都是不一样的啊。然后后来呢是什么呢？ 在尼西米那个时代有圣殿、内院、外院、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以及城周围的郊野及其所属的村庄啊。所以说这些你会发现它都有一种严格的不可逾越的这种规矩和限制，层层隔断，层层分离，就让教会当中不同的肢体能做的侍奉是不一样的。牧师有牧师做的侍奉，牧师是往内的，然后执事呢是和同工呢是辅助牧师，然后最外的是信徒啊，能够接受的外面世界的就是信徒。所以说你能够从这种内外分明、层层隔断的这种细节当中，你能够学到今天教会的施工的一些原则。然后牧师就专管里边施工的事情，外头的人呢，他就负责做外围的工作啊，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外面的事情不至于干扰到里面的事情，为的是教会外围的事情不至于干扰到讲台上的侍奉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呢，告诉我们教会的工作呢，在主里面呢，大家是同一个肢体，同在一个教会，但是在分工上呢和侍奉上是有非常严格的不同，而且呢有着不可逾越的限制啊。只有牧师呢能在教会发圣餐讲道，然后呢执事有执事能做的工作，还有女人能做的工作和女人不能做的工作，女人就不能上台讲道，女人就不能做牧师。所以说教会是有规矩的，就像圣所一样，它由内到外分成不同的部分，并且每一个部分都有严格的隔断和限制。所以说在今天呢，人来到教会呢应该遵守秩序，就像保罗也说，凡事按照规矩而行，而不是那种在信仰上那种信仰的自由主义啊，那种是不可以的啊。第十节，他们的柱子呢是二十根，和他们的底座二十个，用什么做的？铜的。柱子的钩子和它杆子用什么做啊？银的啊。十一节，为北部的那个边缘部分用了100肘的这个帷幕，柱子二十根，底座二十个，铜的。柱子的钩子和它的杆子银的啊，都是一样的哈。然后十二节，为院子西边的边缘用50肘的帷幕，柱子十根，它底座10个，其柱上的钩子和它的杆子银的。十三节，为日出之际的东面的边缘50肘。十四节，帷幕50肘，朝着这边的，原文是侧肩哈，就侧边，它的柱子三根和它的底座3个。十五节，另一个侧肩从这边和那边为院子制作了50肘的帷幕，它的柱子三根和它的底座3个。你会发现啊，这个院子它是完全围起来的，它对圣所的每一个方位都有一个保护，以至于圣所的侍奉在外面不被干扰到，而且它所有的连接部分都用上了什么杆子、柱子、钩子、底座，都是用，要不是用铜的，要不是银的，为了确保这个东西是稳固的啊。因为呢这些是要移动的，但是呢它用的钩子、杆子、柱子就跟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不移动的时候镶在地上，它的作用是一样的。十六节，院子四围所有的帷幕都是用细麻缠绕而成的啊，指的是基督的披戴，基督的衣袍。十七节，柱子的底座铜的，柱子的钩子和它的杆子银的，然后呢柱子顶上用银镀上，照着天上样式哈，天在天上看肯定都是铜的金的，在地上呢是把它样式做成和天上一样的啊，用不能朽坏的方式，用贵重的方式去制作。而且呢院子所有的柱子呢都被覆盖上什么银，就镀上的银啊，这些柱子都是不能朽坏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这些在地上的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哈，它是需要移动的，但是呢它确实在用天上的样式去制造的。天上的是肯定不能动的，地上要动怎么办呢？就要配上底座、柱子啊，每到一个地方就把它固定住。而且这些帐幕外围的这个院子所用的柱子都是照着圣山上所建的，用永不朽坏的铜银来制作根基啊，这些根基呢就是基督。每根柱子之间用钩子和杆子连起来，都是用不能朽坏的银制作的，而且是有价值。 所以说我们看到摩西，神在命令摩西造这一切的时候呢，怎么去把天上的那种样式表达出来，实际上就是在这些细节上让人看清楚，大家明白吗？在这细节上用人可以看见的，人可以看懂的样式来启示说人看不见人也看不懂的天上的真理，这就是这些制造的目的。所以说在那个时代呢，让以色列人和今天的我们呢，通过这些在地上的圣所能够稍微看一下天上的冰山的一角，看到天上是什么样子啊，看到那个永不朽坏的国度。十八节，院子的门帘啊，院子也有个门哈，门帘是用复杂编织的弓制成的啊，就是之前说的巧工，就是圣灵的工作，蓝紫色、朱红色和鲜红的深红色，还有缠绕而成的细麻啊，这颜色呢都是指君王的颜色，也指的是在天上大祭司他的颜色，而且呢这个鲜红的深红色指耶稣的宝血，细麻呢指的是披在基督的衣袍，长二肘宽五肘啊，与院子的那个帷幕呢是完全相符合。这些材料呢通通用的是天上指示的样式啊，看出来第25章啊，第四节啊，还有26章，还有这个，这是出埃及记里边所有这些材料都是用这种方式去制作啊，所有的材料呢都是指向基督的圣洁无瑕疵以及基督的荣耀，作为君王的荣耀。而且院子是有门的，圣所有门，院子有门，耶稣说他就是羊的门啊，这个门是指基督的。十九节，他们的柱子四根和他们的体座四个，铜的，他们的钩子银的，和他们镀银的这个顶部，他们的杆子也是银的，啊，为帐幕、为院子四围所制造这所有的橛子啊，就用来钉这个帷幕的，是什么？铜的。所有的细节和样式都照着天上的样式，都指向基督的永恒的价值啊，永不朽坏。好，我们看21节，然后到往下翻一下，我看。31节，我上午读一下。这是法柜的帐幕中利未人所用的物件的总数，是照着摩西的吩咐，经祭司亚伦的儿子以他玛的手数点的。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都是犹大支派霍尔的孙子乌列的儿子比萨列斯所制作的。与他同工的有但支派中亚西萨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他是雕刻匠，又是巧匠，又能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为圣所一切工作所献的金子。按圣所的评，有29塔连德，并730舍克勒。会中被数的人所出的银子，按圣所的评，有100塔连德，并1775舍克勒。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好好听。从2岁以外，603550人，按圣所的评，每人出银半舍克勒，就是1笔家。用那100塔连德银子铸造圣所带卯的座和幔子柱子带卯的座，100塔连德共100带卯的座，每带卯的座用1塔连德。用那1775舍克勒银子做柱子上的钩子，包裹柱顶，并柱子上的杆子。所献的铜有70塔连德，并2400舍克勒。用这铜做会幕门带卯的座和铜坛，并坛的铜网和坛的一切器具，并院子四围带卯的座和院门带卯的座，与帐幕一切的橛子和院门四围所有的橛子。好，我们来看第38章的最后这一部分。好，上一点。然后呢，到第38章最后这一部分的时候呢，这些工作做成了，到了要交接的时候啊，要交接的时候，往下翻一下，到21节。21节呢说，这些被数算的账目，就是这些都是要被数点的哈，是什么账目呢？见证的账目。这词要注意哈，约柜的原文是见证柜啊，法版的原文是见证版，账目呢就是见证的账目啊。 主要指律法。妥了，圣经真理，神在圣经上的对教会的教训，这些呢是按照摩西的口被数算的，就是通过摩西所传的话被数算的。然后呢，这个数算的工作呢，它是由利未人来做的事奉，这些完全要经过一个人的手，他就是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我们知道后来呢，亚伦的儿子像拿达亚比户因为献燔火死了，他剩下的两个儿子呢承担了祭司的职分，一个是这个以他玛，是排名第四的一个儿子啊，一个是菲尼哈，也是以他玛。以他玛呢，他就负责数点这些账目啊。我们看到在这个以撒记第八章啊，当时呢带着这些器皿，金银器皿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由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还有菲尼哈的儿子伊利亚撒，有这些专门的祭司和利未人去数点，数点完了之后呢，然后按照分量呢，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器皿、这些账目、这些东西、这些器皿呢，都记在册子上，啊，往上，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你看前面是什么？数器皿，后边是以色列数点人数。我曾经讲过，在圣所当中的器皿指的就是在圣所侍奉的人。你看大家理顺就知道啊，所有的这些在圣所侍奉的人呢，神会把它记下来，把它数算在他的册子当中。二十二节，霍尔的后裔，乌利的后裔比萨列，他来自犹大支派，他制作了这一切，照着耶和华已经吩咐摩西的。这里非常强调的非常重要，他不是自己添油加醋，或是自己把一些情怀东西添进去啊，他是完全照着圣经去做。在今天呢，一个仆人他见到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他要像这个比萨列一样啊，而不是夹带私货啊。圣经怎么说，圣经的细节怎么要求，教会就应当怎么执行啊，尤其是一个仆人。二三年，与他一起的亚西萨姆的儿子亚和利亚伯来自但支派啊，这里有他的同工，神给他差派的同工啊。这个人呢，说这个亚和利亚伯呢，他是什么雕刻匠，雕刻宝石的哈，还有设计，就是巧工啊。他还能用色彩斑斓的不同的颜色进行配色、染色和配色，用蓝紫色和朱紫红色，还有鲜红的深红色，还有细麻来制造这些帐幕、会幕、宝石、金银、雕刻的事情他都能做。所以说我们看到神在以色列当中呢呼召了这些仆人，当然不止这两个人，还有其他也有同工的，神给他恩赐呢，圣灵的恩赐来完成教会当中建造的工作，所用的颜色和材料细节呢，都是照着神在圣山上吩咐摩西的，都是预表基督的。这个侍奉呢，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今天来说讲赦罪的真理，这就是这些符合圣经的侍奉，他永远被神记住啊。他所造的这些器具呢，也被神数在册子上，作为永恒的纪念。而且我们知道圣所当中所有的器皿都是贵重的，铜的、银的、金的，就像保罗所说，要做大户人家贵重的器皿啊，要脱离卑贱的事情，脱离世界的事情，在教会当中侍奉。你不要拿着教会去讲在世界上为人处事、做生意啊，什么非暴力不合作抗争运动啊，什么参加什么选举什么的啊，什么搞，或者是拿教会的那个拿圣经吧去对比照这个时代一些政治新闻，然后来讲一些啊，讲下一步的这什么政治时事走向，这个都是不符合圣经的。贵重的器皿，弟兄姊妹，就做贵重的事情。确实在上帝的所创造的器皿里边，那器皿有不同的种类，有金碗、银碗、铜碗、铜盆、银碗、银色的柱子什么，那也有卑贱的器皿。我们家里有贵重的器皿用来盛饭的，然后也有马桶啊，什么马桶摔子、什么冲大便的这种的都有，还有倒垃圾的垃圾桶。那你是哪种器皿的？
没有人会拿着盛碗的，拿着一个用来盛饭的碗去接大便的。所以说今天我就发现一个很奇葩的事情啊，就是有的牧师，有的基督徒，他沾染世俗的污秽。有的基督徒根本不来本地聚会，天天就跟着在那里秀情怀，去追求世界上的事情。有的还跟我说，我有可能做传道人，你有可能做传道人，你就干这些。在圣所当中侍奉做仆人呀，是大户人家的金器皿，是要脱离卑贱的事情，脱离那些争辩的事情，专心的预备真，预备讲道，预备侍奉，在教会当中牧养神的羊群。所以说，你看这圣所当中所有的器皿都是贵重的，都是不能朽坏的，因为它里边都是基督的真理。所以说那些按照圣经建造教会，那些脱离的世界的污秽，脱离的世界的情怀和情欲，专心的建造教会的人，你可以放心，在每个时代都不会被上帝抛弃，他们会被神记载在册子上。但是唯有那些用世俗和污秽玷污自己的，最终的结果就是被神抛弃。慢慢的，神不再赐下圣灵的恩赐，这个人他里边的人的道理越来越多，最后他就彻底的被掳去。所以说弟兄姊妹，我还是那句话，要做贵重的器皿。你要知道神呼召你来到教会要做什么，尤其一个仆人，一个牧师，你要知道你的侍奉应该是贵重的，而不是卑贱的。愿我们在教会的每一个人呢，都能把这个事儿想清楚啊。二十四节，说所有用于建造啊，建造这圣所一切之工程的这个金子，用金子呢？注意哈，说这所有用来建造会中圣所当所有的这些圣工的这些金子，它是作为摇祭献上的金子。注意这个原文哈，摇祭有二十九他连德，并七百三十舍客勒。摇祭是律法上吩咐，到了迦南地之后开始种地的时候才献的，每年献出售的土产。在旷野有能不能种地？没法种地。那时候怎么样？但是仍然能献摇祭，把最好的金子献上。看到没有哈？把最好的金子献给神，而不是献去做金牛犊。啊，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呢，被神感动，把神为他们夺来这些金子作为摇祭，像出售的土产一样献给神，然后全部用来做圣所贵重的侍奉和器皿。这些贵重的都指向基督，然后也像我前面所说的是贵重的侍奉啊。说这些什么二十九他连德并七百三十舍客勒，这个重量怎么来的呢？是按着圣所的瓶，原文的意思是按着圣所的舍客勒，这里强调哈，按着圣所的这个单位，圣所的瓶，圣所的舍客勒。二十五节，和被数点之会众的银子。被数点的会众是什么意思？就是名录在生命册上的意思啊。一百他连德又一千七百七十五舍客勒，按着圣所的什么瓶，按着圣所的舍客勒，还是强调这个按着圣所的瓶，圣所的舍客勒。二十六节，一比加一个人头半舍客勒，按人头算的哈，按着圣所的瓶，按着圣所的舍客勒。这里所有的奉献都是按照什么？圣所的瓶，圣所的舍客勒，而且尤其强调是按人头献的。你就看出来第三十章哈，说每人按圣所的瓶，所有被名录在册子上的，他要二十岁以上的要把赎生命的礼物献给耶和华，穷富的不可多出，穷的不能少出，都要出半舍客勒。也就说这按人的人头，按着圣所的瓶所献上的是什么？是赎以色列人每个人灵魂和生命的代价，就是基督。每人半舍客勒，你能拿半舍客勒买人命吗？是买不到的。这半舍客勒指的是基督，指的是基督给我们的赎价。因为在诗篇四十九篇六到七节说的很清楚，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多的人，一个也无法使自己的弟兄 因为不能替他，不能替他啊，将赎价给神，叫他长久活着，不见朽坏，因为他赎他生命的价极其宝贵，这可永远做吧。赎罪银，赎命银，就是这样。你该想到，在约伯记当中，当约伯神使约伯从灾祸当中转回的时候，那先前认识的人每一个人拿着一块金子，啊，然后耶稣有一个比喻是葡萄园做工的比喻，从早到晚，最后个人各得什么？一钱银子。这就是指的是赎罪银。上海。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最重要的真理就是赎罪，就是永生。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干什么呢？为了得着半舍客勒的赎罪银，为了让耶稣拯救我们。然后呢，所有二岁以上的后裔被数点过，在数点人数的时候从其中经过了。注意哈，在以色列中呢，每一个二岁以上的人呢，指的是明白真理，已经成人了，在信仰上成熟了，可以分辨善恶，分辨好歹，可以打仗的，可以为自己做的行为负责了。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哈，我告诉你，无论你们这小孩，你们已经在信仰上是成熟的了，你们已经可以分辨善恶了，你们要为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付出代价，要么得永生，要么灭亡，要么被神悦纳，要被神咒诅。你们个人要谨慎自己的行为，你们在你们年幼的时候就要尊主为圣，尊重教会，并且教会牧师所吩咐你们不能做的你们就不要做，吩咐你们去遵行的你们就要遵行。因为凡二岁以上的，凡在信仰成熟的，你要起来承担责任，你不要当巨婴。因为你们跟着一间真教会听真理已经听了好几年了，所以你们要为自己的行为做出抉择，付出代价，付出责任，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啊，将决定你将来的永生。所以说呢，从二岁以上，从一个人他在真理上已经开始清楚之后，他就要开始专心跟随主，他要有奉献精神，他要在信仰在真理上有所追求，他所寻求的就是赦罪和永生。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省察自己，不断在神面前认罪，除掉里面的罪，里面的教，为的是什么？为的是确保自己的名字不会被从册堂上被踢出去。你们也是一样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所以说呢，你看到在民数记十四章和民数记三十二章的时候，上帝咒诅那些在旷野发怨言的人，从二十岁开外开始咒诅。我说我这二十岁实际上只是一个属灵的年龄。所有已经明白真理、听过道、见过教会当中神迹的，如果还是发怨言不信，那真的就活该被咒诅。神说，二十岁之外向我发怨言的，都要倒闭在旷野。他断不能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那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随。在那个时代，二十岁开外的只有两个人能进应许之地，就是加勒和约书亚，其他二十岁开外的全部死在旷野。这在今天要作为我们的警戒，免得我们重蹈他们的覆辙。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要专心的跟随主。我们来到这个教会，无论是在这个教会出生的，还是从外面从远方之地过来的，你都要遵守我们教会的教训。因为你知道你来这里为的是什么，你来这里为的是专心跟随主。如果你不是为了这些，你大可不必来到这里。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周折？为什么要舍弃自己的家，从这么远的地方，就是说干嘛 要每周到这里呢？我们是为了赦罪和永生。有一些非常愚蠢的人，他讽刺我们这些，哎，你们就光追求永生，这样的愚蠢的人我们不要理他。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要像那些蠢货一样天天问你信耶稣干什么，信耶稣不是为了得永生，是为了荣耀神。没有比得救更重要的事情，没有比永生更重要的事情。只要是拦阻我们进入永生的，把它全都踢掉。那些在信仰上对我们有害、绊倒我们、使我们不能彻底跟随主的，和他们离开，和他们分开。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二十岁开外，他就是在信仰上已经蒙过天恩，他看过教会所有的神迹、 他也知道这个教会讲的道是真的，如果还发怨言，还不专心的认罪悔改，他必被上级弃绝。所以说这个二十岁以外，他不是一个人肉身的年龄的身段，他乃是指一个人在信仰上的年龄啊。而且呢，这个赎罪银的奉献，它不是自愿的，它是强制的。唯独这个赎罪银啊，它关乎得救和永生的，是每个以色列人必须有的。今天有很多人，你让他在本地来聚会，他都不来呀。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其实他并不觉得这个事情对他得救有影响。这样的人他对得救不是很看重的。我见过很多的蠢货，他觉得他自己已经得救，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得救，他觉得自己可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然后没有任何问题，不聚会不来也没事，不认罪也没事，在教会当中去贩卖女羊羔作恶也没事，继续奸淫，继续贪财，继续拜偶像也没事。这样的蠢货他没法进入神的国。所以说你为了得救，你就要做出抉择。就像今天很多人来我们教会，实际上他要做出选择啊。看后边哈，和本说六十万啊，多少多少，但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六百个一千，又三个一千，又五个一百，又五十。哎，这原文很有意思啊，他是按照那个耶和罗给摩西建议的什么百夫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这个数目说的啊。原文不是说六十万多，原文是说六百个一千，又三个一千，又五个一百，又五十，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有了一百他连德的银子，啊，然后这一百他连德的银子呢，用于铸造圣所的底座和帐幕的底座，然后一百个底座，一百他连德银子，一个他连德银子制作一个底座。哦，对，稍等一下。会幕当中所有的这些底座都是由这个赎罪银来制作的，每人半舍克勒，加起来就是一百他连德。后边呢是1775舍克勒，制作这些底座。二十八节，另外那1775舍克勒，他为柱子，就是那个柱子制作了钩子，并将它的顶部覆盖，用银子覆盖哈，并且用杆子把它们连接。所以我们看到这按照银子，按照人头啊，预表基督的这些赎罪银最终被做成会幕的根基的部分。会幕和教会的根基是谁啊？是耶稣。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赦罪的真理。二十九节，二十九节和这前面的经一样，说摇祭的铜，说把这个铜啊献上，像什么？像摇祭一样摇一摇啊。七十他连德又1400舍克勒。铜也是照着每年献出熟的土产一样，作为摇祭献给耶和华啊，在旷野没法种庄稼，献什么？献金、献银、献铜，啊。三十节，我们看到这个院子和会幕的底座和上面所有的这个器皿，都是完全照着神在圣山上吩咐的，全部用铜制作。看出埃及记27:17-19，啊。三节说，然后用这些铜呢，制作了会幕入口的底座和铜祭坛，还有其上的铜网，还有属于他的在祭坛上一切的器皿。铜呢，同样是不能朽坏的，是预表基督啊。三十一节，和院子四围的底座和院门的底座和帐幕所有的橛子，连固定院子所用的那底座橛子都是用什么铜来制作。铜也是预表基督啊。所以说无论是这个会幕的根基、教会的根基、院子的根基、教会的根基，所有的一切都是以耶稣为中心为根基啊。教会的建造呢，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去建造。 然后这些所有的奉献，圣所当中所有的建造所做所有的工作，都是由以色列人献出来的。弟兄姊妹，一个人来到教会聚会是为了永生，会众奉献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支持一个教会以耶稣基督为根基和中心的这样的侍奉。所以说这里面既有赎罪的真理，既有耶稣救恩的真理，也有奉献的真理。这里的每一样都是由奉献出来的。教会与世俗不同，教会不是由一个国家支持，也不是由一个政府支持，教会是由会众奉献支持出来的。所以说这奉献当中既包含了对天国和永生的追求，也是对教会的尊重和对主的爱。这就是教会建造的所有的细节啊和原则。所以说你看到比萨列所做的完全照着圣山上的样式和细节，在今天一个牧师一个仆人，他建造教会，他讲道，他教训人，也要照着圣经的真理的原则，这样你的侍奉才是不能朽坏的。只有这样做工的仆人，他才是贵重的器皿。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施恩与我们，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引领我们走在正路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